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一次希望和你一块儿在空中透过麦克风所传递出来的声波，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盼望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衷心的盼望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能够深深感动你的心，也能够深深的祝福你的生命。以生命祝福生命，是我们制作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宗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再一次邀请你一块来分享张美惠的故事。在上一次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张美惠她自己在成长历程当中，她从一个自闭的女孩到因着认识耶稣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开朗，而且对生命抱有非常大的盼望的一个女孩。她的生命从黑白进到了许多的色彩。从成长过程当中，她一直是别人眼中非常封闭的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却成为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甚至于被上帝差派到非洲去做宣教工作的。其实透过张美惠的生命故事，让我想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张美惠顺服上帝的呼召到了非洲去。他从原本不是学护理的，愿意在护理的课程上装备自己，以至于他能够在非洲宣教。可是在非洲宣教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挣扎，是不是也有一些挑战一个过程呢？但是从完全的顺服之后，他如何看见上帝透过他的手去祝福在那里的百姓呢？让我们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张美惠他的生命故事。今天再一次我们有机会来邀请到张美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她的故事啊。在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张美惠她自己在成长历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啊，她也走过一段惨淡的岁月，但是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她的生命开始有了光彩。当然信仰这条道路并不是都是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我相信在这条路程当中她有她的经历啊，生命的经历真的很难一言道尽。那我们真的盼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谈一谈上帝在她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件应该是说到目前为止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好，我们现在就跟节目中的来宾张美惠姐妹打招呼。美惠你好。
大家好。
是，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你成长的生命故事，以及你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生命的经历。发觉真的是截然不同啊。认识主之前人生是黑白的，认识主之后你的人生真的充满了很多的色彩啊，当然也有很多经历啊。特别在上一次谈到当中，就是认识主之后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从一个非常自闭非常自我好像封闭的一个女孩子变成一个非常乐观非常有盼望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在19岁那一年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在祷告里面，
上帝对你发出了呼召，要你去非洲宣教，成为他的宣教士。那么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纵使环境都告诉你说不可能，你还是有一个执着的心啊。再来就是开始加入到青年使命团的宣教的培训工作当中，参加各样的短宣队，让你去适应各种宣教的生活。上帝在生活上，在生命当中不断的修剪、塑造、装备你。
对，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你在非洲的工作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到非洲去接受护理的培训工作。
对，
我想我先问美惠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在当初你曾经对着照片上的一群孩子说等我来啊，就是对着非洲一群孩子有这样子一个宣告说你们等我来，
对，
在那个明白上帝告诉你要去非洲宣教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开始为非洲祷告了？
对，其实我常常为非洲祷告，因为那真的是神的一个放了一个那样的负担在你的心里面，你好像不祷告都会很难过的哦。那我常常为非洲祷告，也很奇妙的就是每次我为非洲祷告，我常常的会流泪。然后还有就是说看到一些影片啊，如果是非洲的，诶，我就会流泪呀。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到了一个教会，他们正好在读另外一个教会，他们正好在读一篇那个一个宣教士，从非洲来的宣教士的一个文章齁。当时不知道那从非洲来的，可是我不知道什么，还是开始掉眼泪呀。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西非那个肖碧莲宣教士的他的信件齁。
是
呀。
所以其实上帝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已经装备你，预备好要把你放在非洲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服侍他们。那很特别，就是其实是不并不是呼召一个专业的人哦。当初的你是学美工的，是学设计的，却呼召你去从头开始学护理我们也知道上一次你有分享说今天的你可以开药了已经可以真的照顾这些在当地的一些病患们，而且很特别的是上帝把你放在一个艾滋病患的当中有艾滋宝宝，有艾滋病患。我想接下来就请你谈一谈，从你踏上非洲那块土地开始生活到如今，你的工作，你的服侍可不可以让听众朋友来更多的了解上帝怎么样借着你来做上帝要做的事情？
我到了在进了南非的那一所宣教学院当然他们有一个课程护理系，就是特别针对宣教师来开办的。当然我在那个当中真的学习到很多，从一个很害怕看见血啊死亡的一个女孩，然后我要进入那样子一个训练，确实是也掉了很多的眼泪。我记得那几年真的在学护理，我想我常常真的是觉得也好像有点要走不下去的。其实我当初对非洲我一直很执着，可是反而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碰到很多困难，真的是特别是我刚刚说到我以前大概从小的时候看了很多那些鬼怪啊故事的，我特别怕看到死人。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被派到一个做夜班，我实习的时候被派到一个有60%都是病床都是艾滋病患的那他们很可能在5分钟你跟他讲话，然后5分钟之后他就过世了那样子在你面前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被两个护士，一个非洲的两个护士他们开玩笑，因为他知道我很害怕，就把我跟那个死人关在一起那我当时真的被吓得要大哭了。可是我想就是在那个当中，我很多次确实我会有那种要放弃的那种感觉，甚至问神说主啊怎么会这么困难，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实在是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点的走出来。而且我也曾说过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那在那个当中有很多的人鼓励我，因为大家都是宣教师，在那个学校里面都是对很多国家有不同国家有负担的。当然通常像我有一些好同学，他们都会鼓励我，因为他们都是讲英文的 啊，我们班上大概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他们都会鼓励我啊，也会画一些图啊，让我明白老师讲的，因为当时我的英文还不是很好啊。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确实也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啊，特别在受训的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说我到了南非之后，我才知道说主啊，那真的是你的心意让我去学护理。因为现在在非洲艾滋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像我后来到桑比亚去，现在在桑比亚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他1400万的人口就已经有400多万人都已经受感染齁，感染艾滋病毒。
为什么那边的艾滋病患的感染性这么快这么多？
我想这个原因很多齁。那一方面，我想最大的原因是贫穷，贫穷。那很多像很多的妇女就因为要谋生，后来就去做像妓女的工作。那还有就是非洲人他们很重视生育，很重视生育。那所以为什么艾滋宝宝后来很多？他们不管，即使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艾滋，他们仍然要生啊，所以就很多的艾滋宝宝。不过艾滋宝宝通常就只能活到5岁，5岁以上的是很少的，都会死掉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其中80%的的记录，80%患艾滋的，其实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性关系啊，因为非洲很多人爱喝酒。然后喝酒之后，当然我想那个也是就是说一个贫穷的情况，人心很没有盼望沮丧，所以就喝酒。那之后这样就是越感染越多。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对艾滋病非常的保守，保护就是说，也是说觉得艾滋病是一个很羞耻的疾病。所以我到现在我们的组织到现在他们我们宣传仍然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是针对艾滋病我们说我们是针对那些 chronic ill， 就是长期在生病的但是其实我们90%都是艾滋病患
是。所以你刚才有说到说其实在踏上非洲这块土地开始要从事宣教工作时候也极度想放弃，因着困难那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说是不是走错路了？
当然有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得到上帝对你的回应让你继续走下去？
还是回过头来，我想过去刚信主的时候，牧师师母对我的教导，我现在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常常让我爷爷，他们也做了很好的一个example 就是真的是你的膝盖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我想还是就是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我通常真的是到一个，我记得我好几次都甚至哭着从医院跑出来，然后就回到房间里面跪着跟神祷告。对，我就主啊，再怎么样，我心里面的那些伤心难过，那些不能够度过的事情，我都放在神的面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弹吉他，很喜欢唱诗歌，那就是以诗歌还有跟神敬拜主来度过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说，我想也在病患的生命里面我看到真的是神没有放弃人，然后我也知道说那个工作的重要，所以我想也一直激励我要去突破。
你刚才说到这部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请美惠谈一谈，就是当你决定踏上非洲这块土地的时候，之前你说过家人对这方面都非常的反对包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也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呼召那我想知道当你踏上非洲这块土地的时候，家人跟周围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带着什么样，是不是都带着祝福的心送你？
当然开始并不是如此可是也感谢主，我想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不成熟从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我的那当时的反应，你想因为主呼召我的时候我才是一个刚信主4个月的基督徒，所以我想当时我的反应或许不是那么的正确，我现在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初又受到更多的反对，因为我的反应不是很好，当然那种年轻人那种就想一定要去做，不管3721，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怎么讲但是确实我受到家人的拦阻非常多，特别是我的父亲， 我想以前跟他关系已经不是很好了，后来我去了非洲之后，我父亲还拒绝见我的面六年的时间啊。那我的家人，其他的家人，他们都认为我很早就会放弃了，可是也很感恩的，就是说我后来看到说我在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我三个姐姐还有我的表姐全部都飞到南非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那是我觉得我最感恩的，因为他也在那个之后，他们知道，因为他们通常都跟人家说那一个很快就会放弃，然后回来信佛教。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也其实当初离开并没有带着家人的一个祝福、
yeah.
好像很孤单的离开国门、哦、
对。
那么在非洲这样一个已经有多少时间了？
嗯哼，
在非洲，
我想已经快九年了
啊，
对，
很长的时间了哈、
对，
从当初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认同，或者不是那么乐观其成的看你走出国门，那在这九年当中，你自己在非洲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过程当中，因为虽然是做着护理的工作，可是也在做一个宣教的工作，
对，
能不能谈谈在那个地方有多少宣教士投身在这样一个宣教的侍奉当中？那你们是怎么样在专业的领域当中来服侍他们之外，又能够把信仰带给他们？
嗯哼 ，OK， 在我的班上哈，所有的宣教是受护理训练的，后来都被派到不同的国家，也是因为自己的感动哈。那我同时，因为我一直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叫做 Hands at Work 啊，手中的工作，它是有南非的。在南非后开启的，那是在许多非洲的国家啊、都有他们的办公处，也有就是我现在会解释一下哈、我们叫去建立 HBC 哈、HBC 啊、就是 Home Based Care 哈、Home Based Care 它中文是叫居家护理啊、那为什么这个组织会在非洲许多的国家建立 HBC 呢？那我目前到刚果的工作也是去建立 HBC 啊、就是因为现在艾滋病患的严重，在非洲的严重情况，所以在我们去在各个国家里面有不同的宣教士，还有当地的同工，我们其实是跟当地的教会齁、联合起来，然后请每一个教会差派一些他们认为适合的人选齁、当然也要需要这些同工他们愿意，所以加入我们的组织之后，那就是这些义工，那我们建立起叫做 HBC 的哈，那 HBC 就是我所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些艾滋病患。
其实在目前来讲，我们对艾滋病的一个认识就是觉得大家好像当年的麻风病患一样哈、就是如果知道身边有个艾滋病患者，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拒绝甚至排斥甚至刻意的疏远，有点像之前我们台湾曾经非常风行这个流行的叫 SARS 一样哦，再有跟咳嗽，大家都觉得很可怕。那在这个说身边都是艾滋病患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适应去面对这些病患，你有没有一些挣扎过？
我想这个也跟我在实习的时候，所以我说其实之前的装备哦，我想进入一个宣教工厂确实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宣教士哈、不管是神学的训练或是像我在这方面护理的训练，那我当初因为在实习的时候，就虽然那时候有很多的抱怨，主啊怎么会把我派到那个 60% 的那个的卧里面都是艾滋病患，因为确实我当初在实习的时候有很多挣扎啊，可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训练出来，我开始对他们不再会有那么大的惧怕，而且真的就可以把他们当，甚至可以，我甚至很多很好，我现在很多很好的朋友啊，我都已经在陪他们走最后的一段路啊。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也像是他们在陪我走一段路，因为其实真的是他们的生命，也让我看见神的爱，那让我也受到很多的鼓励。
美惠曾经说过，人会放弃人，但是上帝不会放弃人，纵使这些人看起来已经是僵残的灯火、是压伤的芦苇，但是上帝仍然透过 他所呼召的宣教工作者在那边做服侍他们的工作。那刚才我有问到美惠，就是说除了你们在专业上面来服侍他们之外，怎么样把福音带给他们，那你们在那里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果效情况怎么样？
对，其实你刚刚有问到说关于宣教士的因为我们宣教士是分布在不同的国家。那我现在组织在桑比亚的是宣教士只有我还有一位丹麦的一个宣教士那现在我又搬到刚果，那就只有我一位了。那我现在要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接触他们。其实呢有很多时候真的很感动很感人因为我真的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病患，他们如何的被拒绝常常是让你很没有办法接受的，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好像说有几个病患都被家人赶出来他赶出来之后他没有地方去，他后来就到自己跑到那个丛林里面去要自杀然后甚至有一个，你知道，甚至我在桑比亚的时候有一个政府官员甚至都在那个在广播里面就讲说，在 news 里面就讲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艾滋病或查出来，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么多的艾滋病患，我真的碰过很多很多，他们实在很无辜就是因为丈夫因为在外面喝酒然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染上了，回来之后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你知道在非洲妇女，尤其是妇女他们保护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弱的丈夫要做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拒绝的。所以真的很多，我甚至义工，我们自己义工里面就有很多也是染上的。对，还有这些我们除了做艾滋病患之外的工作之外，还有他们的孤儿，那也看到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样子的，也因为家庭这样子的情况，那他们受苦那我当然有几次我真的蛮感动，就是特别像我记得有一位女她是一个老师她算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可是当我一看到她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已经是到第三期了。那艾滋病我们是把它分成四期嘛但你一期二期，你第一期特别第一期你看不太出来，她仍然很健康。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艾滋病它本身它让人死掉不是因为什么艾滋病这样死，它其实因为它的免疫系统被破坏所以它各种疾病它都会染到。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我觉得我也受到了蛮多的训练，发现因为它是全人就是你好像每一个部分都可能感染的，那我就会去研究一些不同的病怎么样。 Anyway 我就想到说在这个女孩这个老师，我刚刚进到她家的时候，我真的被她吓到了，我被她的那个整个就是那个就是好像剩下一个骷髅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那个身体，然后她的眼神非常的好像带着很大的怨恨。其实我很多病患是这样，因为他们厌弃自己，也被周边的人厌弃，然后他们不相信神还可以爱他们，他们不相信人还可以爱他们，还能接受他们。可是我记得我当初，因为我也蛮多经验了，因为在甚至在南非的时候，我甚至有带巫师后来信主的，因为他也得了艾滋，他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了。那所以我想有这些经验之后，我真的比较不会再去害怕。所以当时我为这个女孩做了祷告第二次再去看她，她真的那时候已经，我觉得她好像已经不可能再久留了可是却发现说，在一次一次我握着她的手，我抱着她，然后为她祷告的时候也鼓励她，其实她刚开始都是很那个眼神你看她都会害怕，然后再加上她那已经没有一点肉的那个身躯的时候，很多艾滋病患是这样子，你看到好像就是看到一个枯干的那骨头一样。那就这样子，你知道我看着她一天一天渐渐的好起来，我很惊讶她一直到今天她还活着。其实到三四期通常在两年之间就会走了，对。那后来我常常如果他想要吃鱼或是什么样，我常常会就是帮助他。当然我们组织没有办法供应他们很好的食物，所以但是像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病患通常真的当你去接近他你通常你真的让他感受到那个爱， 当然我知道真的是神的爱，是神的爱 touch 到他们，你接纳他们，接纳他们，那他们会敞开，然后他就会开始真的对神认识，他愿意，他就会愿意敞开。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查心中
像这是我的经历，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们这几年800多名的病患都走了，其实几千名的病患，那是每一几乎每一天我都看到，就是人在痛苦中，可是他们被神医治。虽然肉体上你知道艾滋病是不会好的哈，肉体上不会当然病毒不会不见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在被神医治，而且现在我有几个好朋友都已经开始出来做见证，神怎么样子在他们得病的时候然后医治他们，他们因为把这样子的盼望也给很多的人。
圣经上说罪大赦免也大，那样子的一个感恩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在面对这些艾滋病患者，他们在病痛当中被人弃绝，被亲人弃绝的时候，可是上帝仍然眷顾他们， 我觉得每一个宣教师都好像一个手套一样，只是上帝透过这手套去触摸他们，透过你们这些愿意摆上、愿意回应神呼召的宣教士去触摸他们，去拥抱他们，并且去听他们说话，去对他们说话，以至于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刚才你提到一个部分，就是你带领一个巫师信主啊，我很想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特别是在南非哈，我想在南非那个祖鲁族里面，其实就算现在在非洲也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大概也知道，说在非洲其实有很多人信主哈，很多人会说他是基督徒啊。当然因为过去李文斯敦，大卫李文斯敦他献上他的一生，而且我后来知道他原来他的心脏是被埋在上比亚，所以那个时候他进去的时候应该是18世纪，他已经传遍了 很多很多的部落，很多人就是因着他而信主，可是呢非洲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会说他们接受信主，可是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会放弃去找巫师，找巫医啊，或是去拜那些他们精灵教嘛。那所以我在南非的时候有蛮多这样的情形，就是他们相信艾滋病，是可以靠着巫医，来得救的。所以为什么后来你们应该有听到新闻，他们就是说巫师告诉他们说，艾滋病患者如果去跟那些处女，就好像说很小的小女孩如果有性关系的话，他们就会得医治。所以为什么很多后来小女孩被强暴的，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那我现在要讲到那个巫师，就是我当初我很多病患当中，其中有一位，他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巫医，对，那他自己也得病了啊。那通常我都会其实蛮多这样的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巫师，因为他头发都弄成红色的，然后全身他们叫做丧工嘛，在那边，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然在这当中你都会有很多征战，你要一直不断的祷告。我通常去做帮他们做检验啊，他们一个一个来，我什么病啊问他们。就这个巫医呢，我后来就告诉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放弃，我跟他传福音，跟他聊，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病情，他告诉我他的病况，那我就跟他讲，你愿不愿意放弃你现在所做的巫师，然后跟神认罪，然后把你身上的这些东西都拔掉。他们都会头上会带很多的什么什么项链啊，做法的东西啊。我后来那很先的就是他这个巫师呢，他一直不能够起床，他不能起床。那他的女儿也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后来我告诉他，我说你若要你的母亲，得医治的话，你要让他放弃这一些。但我想他也是到了我想人到了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他非常希望得医治。我就跟他说的时候，结果他就开始把手上的东西啊，身上的那些做法的东西都拿掉。拿掉了之后呢，他身上的他脖子上的那一条项链就是不拿下来。可是我就记在心里，我也不想逼他。后来到了第二次，第二个礼拜我又再去看他的时候，我说你的母亲有没有比较好一点，他说，哎，好多了好多了。而且那一天他已经跟我一起做了祷告，他也祷告神，他接受神，他愿意放弃。后来呢，我就在看到他那个项链，我第二次再去跟他女儿谈的时候，我说要你母亲一定要放下这一切，要跟随耶稣。就后来再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愿意了，你知道，他就愿意。我就看得很高兴，看着他把那个项链那个做法的东西完全剪掉。我想真的很多时候他们会想要，还要没有安全感嘛，还想要抓住什么。所以那是一个见证。我后来而且还听说他真的之后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转好。Yeah.
好感谢神哦。今天的美会真的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生命的一个器皿哦。另外就是谈到说，当然你刚才谈到说，在你每一次都面对周围那么多的艾滋病患，那特别有提到艾滋宝宝这些无辜的孩子哦。那你说这些孩子都不能活超过
五岁。对。
所以面对这些孩子又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认识信仰呢？
我在我们在诊所里面我们也有建立了一个叫做 feeding program， 就是喂食计划，特别是针对这些没有营养的孩子。其实他们大部分你知道艾滋宝宝他们通常的一个征兆就是他们长不大，他看起来可能是1岁2岁，可是他看起来就是实际年龄和他真正的长的那个样子是差距很大的。他可能5岁，他看起来像1岁2岁还不会走路，通常都是 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喂食计划，让妈妈哈，或是家里的人，有时候妈妈过世了啊，或者家里姐姐啊、阿姨啊，让他们背着他们每一天来到，对，每一天来到诊所，我们会供应给他们一餐啊，因为这些孩子其实他们你不会供应给他们，他们通常都吃不到东西的。对，他们可能就这样饿死了。其实我就说非洲其实现在齁，为什么在其他欧美国家像艾滋病他们仍然能够控制得住，因为他们有 ARV, 有那个就是控制病毒的那些药齁，可以让，可是这些药在非洲简直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现在除了一些快要灭国的这些国家他们就是联合国开始要帮助他们像乌干达也是，就是他们政府开始做一些就是给他们免费的药物。否则那有许多国家其实他们的那个艾滋病患已经到了一个急速不可以再增加下去了。可是现在在还有一些国家是没有这样，政府没有这样能力的。所以我们就看着，其实像艾滋宝宝，你如果让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吃 ARV, 他仍然可以存留到十几岁的。可是他们到哪里去拿呢？他们就是而且没有好的饮食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通常就是死。就是这样。那我们通常就是仍然照顾他们，仍然给他们好的饮食。虽然有些人，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很浪费啊，浪费在这些病患的身上。你们觉得呢？我觉得神绝对不是这样子，对吗？ Yeah.
是。那刚才我有提到说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有机会听到关于耶稣的故事呢。
对，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像现在很多的欧美的国家有我的组织是透过一个国际组织叫做 PSG, Partnership Supporting Group, 那它是由许多欧美的国家捐赠的这些经费。所以我们会在孤儿方面会建立孤儿学校还有这些艾滋宝宝供应给他们的食物。当然孤儿学校我们现在看到说在非洲现在那种艾滋病的一个情况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教育非常的重要。从孩子他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要认识主，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孤儿学校，然后也在这个当中就其中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不是寻求专业老师，而是寻求爱主的老师。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供应给他们，孩子们来学校都很高兴，一方面是他们有一个归属感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孤儿，那一方面来学校就有一餐不错的一餐可以吃。那当然这些老师都会带他们祷告，而且我们义工都会不定期的到这些孤儿的家庭里面去做属灵上的支持他们，属灵上就是帮助他们。然后我们都会有不断的有那个特会我们也办特会对孤儿来跟他们传讲关于基督教也关于艾滋病。让他们如何的去预防这样子。
美慧，在你这样一服侍这些孩子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孩子们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哦，那非常多。我想到说我是那个时候在山比亚有一个 supermarket, 在有一个超级市场。那我常常到那个里去买东西，当然通常那个地方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因为在那边很多孩子都不上学的。那有一个孩子他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跑来，我就让他帮我推我买的东西，推菜篮，提菜篮了那然后我就给他一点小费。然后开始问他的时候，他每次都穿得脏兮兮的那我就问他你怎么没有上学啊？所以他告诉我，后来我们也去做跟进的工作了，查到原来他也是一个孤儿。他孤儿，而且他家里他是一个老祖母，居然靠着他来做经济支柱，他今年才九岁而已。所以我当时就想，不行啊，不能一直在这边做要饭你要去上学。我就跟他说，后来我就叫了一部计程车带他去看我们的孤儿学校。后来他看了，我记得我很清楚的记得他从那个，因为他那孤儿学校是用那个竹片竹叶这样做成的那我很清楚的就是记得他拨开那个 那个竹片的时候，看到里面那些桌椅，他非常的高兴。他说因为他也是家里没钱，他不能够去读书。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要不要来读书，你可以早上来读书，然后下午还可以去 supermarket 帮忙做这些啊。所以他很高兴，我说，然后可是我问他，你从家里来到这里要多远？他说我用跑的，大概一个小时。后来我觉得很受激励的说，结果听说，对，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真的是怎么样了，也听说他有趣。对，
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又觉得很感动的
故事。对，我常常看到一些孩子自由在放风筝的时候，我就也想到那些孩子，他们不能去上学，然后还要负责去要饭，支持家里的经济。还有一些也是有，我第一年也是在那边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病患，我通常都很多就是我的病患我会跟他们有蛮好的关系齁，就是因为照顾他们。那个妈妈在快要过世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就煮了一餐的那天，因为艾滋病患他们的通常都会不稳定。他们可能今天送医院，然后明天带回来，后天又送医院，就是这样不稳定啊。我记得那时候他的几个孩子还有五个孩子，那他最小的妹妹也是艾滋病患，那个才，他的名字我很记得，他叫 Memory。 我为什么叫他，我就问他妈妈为什么叫 Memory 啊，原来爸爸也死于艾滋病患，那他是在爸爸死的时候，那时候他出生的，所以他就为了要纪念爸爸，所以叫 Memory。 可是 Memory 我想今天也不在了，因为他也是受了艾滋那个感染的。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子我去接触他们，然后甚至带着他们去买一些小玩具啊，像一些中国制品的那些很便宜的一些小玩具啊，可是对他们来讲都不可思议，觉得是有那些东西。我也很记得那时候他的大姐姐也才11岁，每天背着 Memory 来到诊所，因为妈妈病得很严重。然后我还就记得说，那时候妈妈有一天我们突然很紧张的把她送到医院，那之后那一天我就想说我来照顾她的孩子，所以后来我就煮了一餐中国饭给他们吃，想说换一点不同的。可是毕竟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太欣赏我的中国饭可是我就把他们带到我的家。一般他们其实会不太让病患齁到自己的家庭，可是我那天我就想说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爱，所以我把他们带到我自己的家里面。可是我就看到 Memory, 他也是免疫系统很弱，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拉肚子，所以我们就那一天都很急。可是呢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听说妈妈回来了，好，妈妈回来，我就记得我又做了一餐饭，然后就带到他妈妈家里面去，然后大家就围着牵着手啊，然后妈妈就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结果就在那个晚上，妈妈又到医院去了。我后来才知道，上帝也允许她又回来。结果她在医院，她就走了。对。后来五个孩子都分别被带到不同的亲戚家。这在非洲是这样子哈，因为他们不相信孤儿。要到孤儿院，所以通常都是亲戚被要一个人养一个，所以通常这样一个家庭可能姐姐妹妹哥姐都被带到不同的地方，可能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那是我蛮深刻的。我想他在他的母亲的那个葬礼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其实在美惠分享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置身自己在一个每天都必须要送人走，你要去面对一些生离死别事情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想问美惠一个问题，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在问说，如果上帝真的有爱，他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环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他为什么没有去改变许多人的苦难？那今天你生活置身在这环境，你亲眼看见，你也真的去 touch 他们，去靠近他们，你看见他们流的泪，你 看见他们的无奈，甚至刚才你说到这些孩子们因着家人过世，他们必须被强迫的分开，再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对孩子来讲那是一个身心灵上面另外一个痛苦。那美惠你自己怎么来看，从你身为基督徒又身为一个宣教的一个使者，在这样一个侍奉的团队当中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来看上帝在这个事情上的作为？
当然我在刚开始我还是我想因为过去在南非或是实习的时候没有这么接近的，就是每一天都是接触到这些病患。可是后来我在塞米比亚的时候前几个月的时候，我真的有一天我也是就是大哭着跟神说，主啊，因为我每天感觉到好沉重，回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每天都要看着朋友好朋友受苦，看到孩子们失去父母亲。我确实当初很好几次我问过神怎么会这样，可是觉得自己好像知道为什么，但还是要问主啊为什么。好，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回到非洲，在飞机上有一个医生坐在我旁边，那我不认识他，他后来告诉我要跟他传福音，他说他是印度教的一位医生，所以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爱世人，为什么他让非洲这么的贫穷怎么样。好，可是我觉得我就告诉他，我很直接的说，不是神的错，这真是人啊，很多事真的是人为的一个环境里面哈，就好像现在在刚果、上比亚整个艾滋病的情况，还有刚果因为战争的情况，然后我们追溯到真的是那个背景，是人的问题啊。你看，像刚果是这么一个原来资源这么丰富，可是因为人的贪心、人的贪污哈，让现在百姓这么的穷困啊，然后艾滋病不是也都是人吗？啊，我觉得我们绝对，我相信我自己心里面知道啊，只有神能够来改变现在这个环境，但是这不是神的错。
是，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了，因为今天许多人都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为什么上帝不去帮助他们？其实今天上帝真的透过他的百姓，通过他的子民，在各个宣教的工厂去做服事的工作，去做宣教的工作，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能够让人因着跟上帝重新有和好的关系，生命得到改变，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才能够重新有喜乐、有平安、有祝福。我现在真的非常感谢美惠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和我们分享你的侍奉，你在宣教这样子一个团队当中你所摆上的。那最后想请美惠来谈一谈就是其实在将近十年的宣教侍奉当中，你对上帝当年对你的发出的这个呼召，你今天怎么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
我想确实这么多年我有困难的时候，也有曾经想放弃的时候，但是上帝真的是，我知道真的是他，我靠着他的恩典走过来的。那我也只能说我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而我们那个愿意的心一直是神要寻找的，他要寻找那愿意做的心，神就要悦纳的所以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没有什么能力，我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我只是愿意来被你使用。
我想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很愿意来服侍神，也很愿意回应上帝对他们发出的呼召。那以你自己走过这段路程是不是也可以在麦克风面前对在主里面的基督徒们给予一些祝福跟勉励？
我想我常常跟我的病患们一起祷告，我也常用这节圣经来鼓励他们，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说，这世上虽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胜了这个世界，我已胜过了这个世界我想没错，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以及很多的要你去克服的 啊事情。可是很多时候人觉得说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但是今天我确实要在这边见证啊，完全是神的力量才能够让我们继续的走啊。所以我在这边鼓励大家，就说啊，真的要紧紧的抓住神啊，真的紧紧的抓住主，让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安全感。因为人很容易要抓住不同的东西，可是你最后真的会发现那些都会失去，都会跌倒的。可是神他是不会摇动的，而且你任何时候到他的面前，他都要运营你的祷告。所以我在这边鼓励大家，真的是紧紧的抓住这位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张美惠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透过两次的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谈到她的成长，也谈到她被上帝呼召之后，到非洲宣教之后的一些生命历程。信主之前的她，生命历程中充满了苦，充满了不平，充满了许多的问号。但是信主之后的他，即使在生活当中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平，仍然会遇到一些问号，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快乐的事，可是他却能够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完全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世上一切的苦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鼓励。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像张美惠一样被上帝使用，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模样，不管你有着什么样的学问，只要你愿意把自己交在这位爱你的上帝手中，你就能够经历你的生命成为上帝手中极贵重的器皿。如同节目的最后，美惠提醒我们要紧紧地倚靠神，抓住神。不论是在主里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是你还没有接触这个信仰，正在寻找真理的朋友，试试看，全心全意地倚靠这位爱你的神，你就能够经历他的爱，你也能够经历他的能力，你更能够经历他在你生命中做更新的工作。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往的一切事情，如果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对我们来说，对每一个走过一段岁月的朋友来说，何尝不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呢？希望你愿意把你的心敞开，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你就能够真实的去经历他。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我们能够天天经历的神。试试他，我相信你不会后悔的。今天节目呢，我们真的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生命的故事分享，你能够听听他的故事，也能够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盼望你真的能够体会上帝所赐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真理，那就是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不论我们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走，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将我们生命的重担交给他，他就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今天节目内容呢，我们取得了来宾张美惠的同意，愿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因此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手，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也能够得到这些美好的祝福，听见关乎上帝的作为。如果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这些生命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拨电话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要拨02。 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谈一谈你收听节目的感想，或者你的心情故事，或者你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事情，都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的信函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你很想要认识基督信仰，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信仰，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透过圣经函授课程一步一步有系统的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在这里呢，美珍要谢谢你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在这也就跟你说声再会了，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时时刻刻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是